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跟大家来到去最后一堂探讨关于神自我启示，祂是一位怎样的神。过去我们都曾经谈论过，神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还有祂的信实，我们都谈论过了。今天我们要谈论就是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一些重要的未讲的一些内容。我们一起起身读一读我们要读的经文，这个两块的石板，十条的诫命。好，我们一起读。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好，我们一起有个祈祷。求恩主你帮助我们，你对人，特别对以色列民当时所宣告的十条诫命，至今我们都仍然记得，上帝你是那位永活的神，你的话永远常存。我们求你在今天向我们说话，藉着你的话向我们说明你要对我们讲的，也都提示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敬拜你、顺服你、跟随你。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清楚，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之前所提到又未讲的一些内容，其中一句就是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起小的时候读完那些连环图，在你们的年代应该都可能没见过的了。那些连环图里面有一位的人物主角叫做火云邪神，哇，忌邪的神，当然不是邪神，是忌邪的神。当然这个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的一个经文的中文翻译。其实在圣经里面，旧约有好几处经文是唯一出现这个字的，那我都列了出来的了。那这个字的意思解释都是用中文记邪，那英文是怎样呢？我们看一看，原来呢是叫做嫉妒或者妒忌的神。咦，嫉妒或者妒忌不是一些不好的事吗？为什么形容在神的身上他是一位嫉妒的神呢？或者是妒忌人的神呢？那中文圣经呢就特别翻译到，哇，这个字好像有些神秘感和邪恶感，对于邪恶的一种的抗拒，妒忌的神。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神自我启示的时候，说神是一位忌邪，有一种嫉妒的心，有一种妒忌的心。那妒忌什么呢？通常妒忌就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你不会妒忌自己的，你当然是妒忌隔离啊，妒忌那个啊，妒忌你心目中呢 想妒忌的人或者事。那其实这种的状况呢，正正是好像反映到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呢一些关系的里面。如果你是拍緊拖的男女，你會不會妒忌你的伴侶，或者是拍緊拖的男或者女，哇，他呢望住我，不是望住我，是望住隔離那個的，哇，即是你心裏面會不會有些不舒服的？他入來的時候跟你打招呼，咦，原來不是跟隔離那個打招呼，即是妒忌啊，你會不會啊？為什麼不跟我打招呼？他的眼光為什麼不望實我的？如果是结了婚的夫妇更加严重一点了，望什么望啊，碌实他，我不在这里，望着隔离， 或者是那些妒忌的事情不一定是人的、哦、有成物件来的，特别我们那些喜欢弹吉他的弟兄经常都形容那个吉他是我第二个老婆，那那些第一个老婆呢，即个原配呢就会妒忌了，你弹吉他还多过弹我的，他都不介意你弹他，是不是？但是你只是喜欢弹吉他，会不会妒忌呢？有一些嗜好可能呢在你家庭当中，在你个人的里面呢，是夺走了你和你的配偶的关系，那你的配偶可能就会妒忌。未结婚或者结了婚，这种妒忌的情绪呢其实出现得很自然的，因为神是那位有妒忌 的一种状况，他和以色列的关系呢，就是他认定了以色列是他所带领所救赎的那个民族，而和以色列人当中 早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已经立约，这些人是属于上帝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以色列人呢还走去拜回那些偶像、啊、拜回那些呢、就是、从天上地下水里百物当中呢都走出来那些的雕刻品走去拜他们，你说这位神会不会妒忌呢？会不会生气呢、啊、所以妒忌是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呢在一个关系的里面呢是会往往发生在一方面很重视那种关系，不希望那种关系呢有外来者来到去影响了，而令到这种关系呢产生一些破裂。如果这种关系出现破裂的时候呢，这个其中一方呢就很愿意呢努力去维护住这种关系，结果呢就会很严重地呢介入有什么关系令到它出现问题呢，所以呢就会杀上门了。我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呢就在九龙塘读神学的，那间叫海外神学院，那对面呢就是那些酒店来的别墅啦，咁好多時候咧，有啲的士咧就會停喺嗰度啊，咁跟住落客啊，咁有兩個人咧一前後腳咧，咁啊走入去啊咁樣，咁啊唔係一架的士啊，兩架的士啊，或者係一架的士咁一齊行入去，咁做乜嘢？梗係有啲嘢係佢哋想做噶啦，咁就進到別墅之後啊，冇幾耐又走翻出嚟噶啦。咁如果有一個喺佢哋當中嘅夫妻嘅關係，發覺自己嘅配偶走咗入去呢啲別墅，哇！知道嘅時候點啊？火都嚟埋啦嚇，跟住咧就好似呢個公仔咁啊，咁啊，即係衝上去找負氣，或者係咧要真係要捉到一個罪證嚇、啊、等等嚟到去表達出我唔容許有呢一種破壞關係嘅人事物出現喺我同我配偶身上。所以正正是这种的关系令到我们看到上帝表达着他一种忌邪嫉妒的心，这种正正是我们在十诫当中见到上帝第一个颁布的诫命，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如果你进入了婚姻关系，你都是应该这样，除了你的配偶以外不可有别的啊，冇话呢个系其他嘢啦。你系首要嘅喺你嘅婚姻关系里边，最着重嘅就系你嘅配偶。点解会出现一个咁嘅情况咧？我哋睇翻喺出埃及嘅时候，当时嘅背景哦，就系、是、以色列人其实喺约瑟嘅年代，佢哋好好地住喺埃及，但系有不认识约瑟嘅新王兴起啦。哇！发觉呢啲以色列人咧。慢慢膨脹了，男丁又多，女的又多，因為他們呢生育能力很強、啊、慢慢就想到，咦，如果這些男丁慢慢多起來背叛這個法老的時候，那怎麼辦呢？他們就出了一條橋，就是凡是以色列人所生的男丁都要殺死、啊、從收新婆開始，即是說接生婆、等可能遲些到啦，或者咩原因底下咧，令到佢哋咧冇辦法成功地出生嘅，啊咁就將佢哋殺死。後來唔成功，因為呢啲敬畏神嘅接生婆咧，啊就將佢哋接下嚟，將啲以色列人接下嚟，所以冇辦法之下咧，又用第二個方法啦。不如咁放佢哋呢啲啱啱生落嚟嘅 B B 咧， 送他们去尼罗河，那代表什么？不是让他们游水，代表着送他们去鳄鱼的口中，或者是喂鱼，或者是没得吃，以致他们呢在河中呢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种杀人的方法呢不是自己做的，是假于人手去做的。神在一个以色列以外的民族当中这样去对待以色列人，这位神看了430年，听到以色列人的冤情，介入在当中，就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好了，这400年的无造的里面，令到这些的以色列人呢慢慢呢都会有些偶像观念的。不知道大家你住在一些拜偶像的国家、拜偶像的家庭，你有没有感染到拜偶像的事情？有时都是、都会的，或多或少、不是的，我无神论的，但你有些有神的表现的。你虽然说你自己是没有相信神的，但有些有神的表现的。为什么呢？因为或多或少会感染在埃及当中他们所拜的神，他们对认识这位耶和华越来越陌生。所以十诫颁布的时候呢，就是针对着以色列当时他们所处的埃及所拜的这些偶像，而十灾就是击打这些的偶像。所以每一种灾呢是针对当时呢埃及人所拜的一些神明，最后包括灭长子之灾。灭长子之灾就是指到法老所拜的这位的神，他们称为 Osiris 生命之神。既然生命之神都不能够保障法老的长子，就证明或者说明了耶和华就是那位独一的神。在这个灭长子之灾的里面、为什么要搞到杀死埃及的长子呢？那又要数回埃及人怎样对待以色列人了。那两种的不同的方法，为了要灭绝当时的出生的以色列人。所以摩西的出世呢是很奇妙的，因为他都是被妈妈收养了3个月之后，再收不到就跟着放了落河，结果就去到法老的女儿，当时呢在法老的女儿手下呢被收养为长子。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出埃及记各方面的记载呢，你就知道呢摩西成长的时候呢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所以不甘于跟这个埃及人或者享受埃及的一些富贵荣华诸如此类或者地位呢，而是愿意来到出来呢为神呢来到去做一些事情。虽然他用自己的血气去打救他所拯救的同胞，但是结果就闯祸了，就去了米甸40年。所以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是80岁，那时摩西就领受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使命。所以这个十灾正正是说明神都看到埃及人的恶，而对待埃及人呢是一个公正的对待。我们看下去，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这里经文讲到恨我这个字，有些时候我们会立刻又想到，哇，那竟然有人会恨神？我想不会吧。特别讲到仇恨，我们跟神根本是没有什么仇恨，对不对？我们只会不识他而已，但是怎会仇恨神呢？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恨我这个字呢更多的翻译会是属于憎恶或者讨厌，或者自己偏行神的路。我喜欢行上帝以外的路，我不喜欢行神的路。神要我去东吗？我就喜欢去西。神要我这样做吗？我就不喜欢这样做。你的家里面的儿女会不会这样？有时都会的，是不是？特别在青春期的时候，你讲东他就讲西，你讲一句他就讲10句，令到你好像哎呀，即是父母都即不知道怎么搞。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因为偏行上帝的路，厌恶上帝的心意，其实他最终一定是走向一些败亡、一些的罪恶、一些的黑暗当中。很自然你可以想到是这样，你试试一会儿离开 BAC 之後，當條黃線不是黃線，當紅燈不是紅燈，總之就有路你就行，有什麼後果？肯定就是車毀人亡，因為你都超越了交通法則，對不對？當你恨惡嫌棄或者是背叛這位神的時候，你的罪怎能夠清算呢？怎能夠來到去逃避上帝的審判呢？所以以色列人聽到這一句的時候，哇，即是神會追討人的罪的。所以我們看到神是那位刑罰對人的罪產生懲罰的神，這個正正是神的公義公平的所在。所以他不會看不到的，他不會當你所犯了的罪，算了，這麼多了，這麼多人都犯了，唉，少你一個不少啊。地上的法官或者會是這樣，因為他看不清楚，看不見。但是我們公義的神，這位絕對看到人犯罪之後並且要追討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即是說他一定會追的，一定會不會放過人犯了罪之後罪的刑罰。所以這個審判一定會臨到那些落在罪中的人。這個審判是來自神的公義，而且神會追討人的罪，令到我們知道祂的公義的彰顯就是在個審判裡面，而審判就是帶來一個刑罰。我們知道如果審完之後都不刑罰的，沒什麼意思的，哦，審完之後，哦，又放了出去。在美國或者加拿大都有這樣的保釋條件的，啊，捉到你之後，欸，不用交罰款的就可以保釋的了，這麼簡單的，那接著又出去犯案咯，或者是一個很低廉的保釋條件又放了出去，接著又犯案，是不是這樣？地上的法律是這樣。傳道書第三章有一次經文，他那個提到在公義之處竟然有奸惡，大家覺得會不會這樣的？因為那些有法律或者是審法的人可能都收受利益的，我不是指哪個，不過聖經在傳道書第三章十六節就是這樣說，在公義之處竟然有奸惡，在那些公平公正的地方竟然有奸惡。不出奇，因為人是被罪所影響，被罪所感染。我們有時真的落在罪中，令即受到一些的各方面的影響底下，你就成為公義的寶座上出現的奸惡。這種是一種非常悲哀的事情，亦都是很虛空的事情。所以傳道書提到這些的虛空呢，就真的令到我們呢心裡面有共鳴，是吧？去到一個地步，我們就會看到好像詩人大衛或者詩人亞撒，在詩篇的73篇和37篇都是提到見到惡人說享福，享受平安，而且呢還盆滿缽滿，哇，死的時候還有長壽，心裡面就憤憤不平，哇，神啊，你是不是隻眼看不到啊？你是不是看了第二個方向，見不到這些奸惡啊？沒理由惡人可以享長壽，沒理由。所以你當你看到經文這些詩篇37、73很容易記，你讀頭幾節呢，你就會讀到詩人一種憤憤不平。這種憤憤不平就說明了在地上面有一些不義的事情，不公正的事情，令到我們心裡面那種的公平公正呢都受到波動。我們可能好像詩人那樣想，既然他都做得了，我都做了，我不做得他那麼壞就可以了，是不是？見到那些惡人都有亨通，那我何苦要做好人呢？我不如做惡人，是不是？我徒然洗手表明我的無辜，詩人的表達就是徒然，無辜或者是無罪，有什麼意思呢？那些有罪的人都可以這麼活得這麼好， 哎，我寧願做那些惡人，是吧？你有沒有想過呢？如果真的這樣做，結果是怎樣呢？你不要想他們現在好而已，將來他們不好的嘛。所以詩人呢就有一個轉機，那個轉機呢就去到神的殿，所以呢在神的殿裡面呢，在那裡沉思的時候呢，就默然想起他們的結局就好像一陣煙一樣，很快就會消失。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不單止死，死後還有審判。所以你說神是不是真的看不到人的罪，所以不去追究呢？其實有時真的不是看不到，而是未去追究的。未去的意思不是不追究，是未去追究。怎樣理解呢？我們讀一下以下的經文。阿倫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摩西就上了西奈山，他們就在摩西就在西奈山就領受這個神所頒布的十戒，跟著留即在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在那裡鼓動，四十日都不見他，不知道是否死了，諸如此類。阿倫啊，你幫我們整隻牛犊出來吧，就讓這隻牛犊帶領我們出埃及了。他們出了埃及，不過未進到迦南。阿倫呢就吩咐人呢就將那些首飾啊、金啊的東西呢就融了之後呢，跟著就做成一隻金的牛犊。而這隻金牛犊呢，就阿倫就稱這個就是帶領我們出埃及的耶和華。哇，好得人驚。好了，我們一起來讀。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作出兩塊石板和先前的一樣，我要把你摔碎的那塊上先前所寫的字寫在這板上，即再寫一次。明日早晨你要預備好了上西奈山，在山頂那裡站在我面前，誰也不可和你上去，整座山都不可見到人，不可有羊群牛群在山下吃草。摩西就作出兩塊石板和先前的一樣，他清晨起來遵照耶和華吩咐他的上西奈山去，手裡拿著石板，拿著兩塊石板。耶和華在雲中降臨，與摩西一同站在那裡，宣告耶和華的名。耶和華在他面前經過，宣告耶和華，耶和華有憐憫有恩惠的神，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和信實，為千代的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懲罰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在之前 Pastor 中都講過，神是那位願意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的神。神是樂意這樣做的，神是願意來到赦免人的。不過如果人他沒有承認他自己的罪，他是攬著罪又不放，他又偏行上帝要去行的路，結果他的罪就好像那個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不單止是罪孽過犯甚至罪惡一路這樣來到去延伸出來。所以犯罪呢，在聖經裡面記載呢，罪不是犯一條的，你犯了一條又會犯多幾條的，因為當你做了一樣罪想掩住的時候，你又會講大話說謊，又犯第二條了。你說謊的時候為了要掩飾這個罪嘛，跟著說謊之後又犯第三條了，跟著瞞騙了，有很多的罪一路蓋住，好像樽蓋蓋樽蓋一路蓋，蓋到不能再蓋的時候就爆煲了。所以這裡讓我們看到一節經文，摩西急忙俯伏在地敬拜，即是當神向他顯現的時候，他有一個反應，就是神啊，我有罪啊。我們看看摩西怎麼說。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主在我們中間同行，雖然這是硬著頸項的百姓，求主求你赦免我們的罪和罪惡，接納我們為你的產業。所以弟兄姊妹，我們就看到摩西 突然间睇到神嘅显现、自我启示嘅时候，佢心里边产生一种好好对神嘅一种敬畏啊！即刻趴咗喺度，我谂头都唔敢抬起，然后神啊，求你赦免我哋嘅罪孽同埋罪恶，神啊，求你与我哋同行，求你继续带领我哋，以我哋为你嘅产业。弟兄姊妹，呢个系摩西睇到神自我启示嘅时候，见到神嗰种嘅公义嘅性情，佢一定会追讨人嘅罪。所以你信唔信得落呢？你信唔信得过呢位神系追讨罪孽嘅呢？万不以有罪嘅为无罪。嗱，呢一节经文俾我哋睇到系《申命记》过咗二十章啦，就系颁布十诫嘅时候，再一次讲嘅时候就系已经系《申命记》第三十四章提到万不以有罪，睇唔到当无罪，万不以无罪嘅当有罪。咁我哋呢个世界上有冤狱，我谂大家相信啦吓，有嘅喎，啊审错咗，哎呀白错，或者审你唔到，哎你放过咗你，嗯，有冇啲咁嘅嘢噶？有嘅喎，因为我哋人或者地上，即使有咩 CCTV 都有好多破绽噶嘛，系咪？有啲人有 hacker hack 咗入去改变嗰条片，系嘛，令到你咧信以为真，咁就好似瞒天过海，嗱有好多呢啲嘢。但是神不是的，神是透视人心的。所以将来要审判的时候，神就拿了我们一生的片段，啊，很快速地给你看一次，啊，你讲过的东西，特别那些衰东西，你想过的东西，歪念，你讲过一些亵渎的话，哇，全部走出来，你当时的反应好像我那样，啊，不看不看，啊，即是暗住，为什么？因为眼前那个不是隔离那个，是你自己。隔离那个你看看他有什么衰东西，你就很想看，是吧？很八卦。但是自己的，哎呀，不要看了，不要听了。因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不要觉得神呢看不到，相反，神看到之余呢更加会去追讨。不过为什么他不追讨呢？因为他有怜悯。以色列人犯罪呢，在下底做了一隻金牛犊，神是大怒的，如果你看到圣经。跟着摩西就求情，啊，神就缓和过来，不灭绝这个以色列民族。本应神想兴起摩西的后代，摩西说不要，为着你的名要存留这些硬着颈项的百姓。所以神救他们的时候，宽容他们的时候，不立刻去击杀他们的时候，其实给他有恩典，有怜悯，愿意赦免他们的罪，啊，所以他们要认啦。认了罪之后，神就继续成为他们的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如果神是看到罪要刑罚而要立刻刑罚，我想死的就是亚伦，死的就是拜牛犊的那一班以色列民，或者站在这里有罪的我即死。哇，在突然之间神的公义，神看到我们的罪，即刻做他的审判，哇跌了，全部都躲低。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看得见人的罪，不过没有即时去追讨人的罪。但他不是不追讨，圣经说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都追讨，即是说意思是走不掉的意思。你不要想着哇会瞒天过海啊，这次冲灯，哎呀没人拍到我相，我就冲了，所以没罚款。你不要以为没有事，原来个 CCTV 之后寄回张单去你家，某某时候某某时分有架车冲了红灯，现在拍到相，拍埋你的车速，拍埋你的车牌，你就要交了，你就要交罚款了，对不对？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在地上面呢就有一个这样的公仔，一个雕像，我想我们在立法会门外呢经常都见到这个呢，就是好像有两只眼睛被人家绑着一条筋的，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眼睛了，这个世界真的不公义的，所以眯埋只眼睛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诠释就是有些讽刺， 真正的诠释就是这样的，这个是来自罗马的一个正义女神的雕像。其实里面有很多不同解释的，那个秤是两边平衡的，所以不是一高一低的，代表它公平。跟着那个剑是不是要刺隔离左右刺死旁边那些犯罪的人，而是去维护这个公平和公正，不惜来到去挥出它的剑，来到去保护这个公平与公正，这个公义的代表。而且它眼蒙住的意思就是，不论你在前面见到的或者现在见不到的是什么的人物，地位高地位低，有钱没钱，对这个世界有影响或者没影响，只要他是违背了这个公正公义公平，这个公义就会审讯这一个人，不论他的背景是怎样。所以中国就有句说话，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吗？讲就是这样说，是不是真实做得到呢？当然我们今天在地上都尚且看到一些人内心的标准出来是这样的。还有一些解说就说他会踩着条蛇，蛇代表邪恶或者 evil， 给我们知道有一个这样的特色。昔日我们看到有一个景象在耶稣的生平当中同样出现过两次的景象。第一个景象就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是耶稣进入圣殿，而且在圣殿里面见到一些作买卖的人，耶稣就去赶出，当时拿着什么呢？如果你心水清的，你知道我要讲的不是拿着鞭子，耶稣是拿着绳子作为鞭子，不是鞭来的，作为的，所以这条绳子都是有限的，你记住。好了，他拿着条绳子作为鞭子赶出那些牛羊，离开那个圣殿，然后就倒即是说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那些桌子，然后对那个鸽子养鸽子的人说，拿走你的鸽子，跟着说了一句话，我的店不是拿来做买卖的。所以神的教会真是有一个好的反省。我以前的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一条条例，总之凡是摆卖有钱银兑换的东西都不会在崇拜的时候进行的。所以你想一想，即使宣道出版社要卖书 No、自己名牌宣道都不可以，因为教会定了不可以在神的教会做买卖、所以礼拜日不要回来跟我 sell 些什么。我们想一想有意思的，耶稣见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而这些事情呢正正是发生在圣殿里面，而这个圣殿的图呢给我们看到呢，他们正正是发生在一个外邦人院的地方，即是说圣殿的设计呢有三个部分，一个是圣殿的核心，就是内院，一个是圣殿的外院，跟着就是外邦人院，即是说非犹太人就在这个范围，很大的那个范围，非犹太人。那些人就在那里做摆卖，影响着那些来到敬拜上帝的人。请问，如果我们门口有这些摆卖，跟着有些很漂亮的挂饰，跟着有些属灵书，通常都给卖这些，是吧？跟着这个说，几钱啊？可不可以折扣啊？跟着怎样啊？怎样啊？怎样啊？哇，你想想，教会好像什么？市场一样。哇！那些人来敬拜的时候，你们就塞在门口了。不是说你们，那些人塞在门口了，跟着你又想入，哎呀，哇，这个教会这么奇怪的，是这么多东西卖的。你是不是真的敬拜？有时你都分心了。所以弟兄姊妹，外邦人院受到影响，外邦人不能够去到敬拜神，这个是不是大罪啊？肯定是大罪了。所以耶稣很有条理地不单止讲出，以行动去扫场。完了之后，咦，继续可以讲到，人继续问他，耶稣说你可不可以行个神迹给我看看？ 天上边嘅神迹，唔系地上嘅。天上边嘅神迹可以见到耶稣所做嘅嘢咧，系发自一种上帝俾佢嘅公义之心。嗱，你留意啦，佢揸住乜嘢？唔系鞭子，唔好讲啦，绳子系嘛，令到嗰啲人离开咗嗰个外邦人嘅场地。对鸽子嘅人说说，唔系将佢啲鸽子放走。如果系就惨啦，血本无归啊，系咪？打开你个笼，等啲鸽子飞走晒，以后唔可以嚟摆卖。哎呀，咁啊惨啦，系嘛？所以耶稣呢一次洁净圣殿，佢系带住上帝嘅使命嚟到去维护翻神嘅话。请问耶稣系咪第一次上圣殿啊？梗唔系啦。耶稣是犹太人，八岁受割礼，然后一直都是每一年上去过节的。只不过去到耶稣这个时间，他出来做传道了，他真的要维护下圣殿的秩序了。我不是现在用牧像的身份，我是用神使我成为一个宣告者，将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个心，那种的身份，来到将圣殿来到洁净。所以洁净了之后，圣殿在耶稣快要牺牲自己的时候，在三年之后的逾节，耶稣再上圣殿，重新预备到或者预见到，又是一班人走去骚扰那个圣殿。耶稣这一次就更加严厉了，他就说神的殿是一个祷告，万国祷告的殿，怎能够变成贼窝呢？这个贼窝又是很严重的指控，是吧？为什么耶稣说哇，圣殿这些人变成贼窝呢？那个严重性就是发生在原来想去圣殿，其实有些人是要兑换银钱才可以作圣殿的奉献的，所以有兑换贸易，是吧？今天你去外边都有很多兑换店，是吧？你不可以带台湾带香港的钱在这里洗，港币来的收啦，不得的，要兑换的。那些牛羊牲畜呢，在外地带来的时候有可能又会遇到残疾的，无意中被野兽咬了一颗牙一下而已，那不是叫做完全，所以不能够奉献的咯。那祭司啊，或者这些文士啊，就在教会在圣殿呢就做了这些摆卖，方便的人呢买一些牛羊去献祭，即使你没有带来，你都可以在圣殿买，即使你的兑换银钱不是这个圣殿的货币，都可以在圣殿兑换了才奉献。出自好意的东西，但是却成为贼窝，什么意思啊？就在后面收受利益，在后面呢令到这些人呢无端端那些牛羊都是完整的，不过祭司验完之后不完整，隔离，唔该，咁又会作多一笔咯，对唔对？有不公平、不公义嘅事喺圣殿发生，就成为一个贼窝，而且唔系一个贼仔，系一个贼斗。哇！呢班人直头系一个抢钱嘅工具啊！即系藉着呢个买卖，弟兄姊妹，正正系耶稣发怒嘅原因，又要嚟到赶逐佢哋。弟兄姊妹啊，点解圣殿会出现需要洁净呢？圣殿出了什么问题呢？耶稣凭什么去洁净圣殿呢？他在圣殿做了什么？讲了什么呢？ 圣殿洁净之后，为什么又要第二次去洁净呢？记载两次的原因是什么呢？说明了人的问题在哪里呢？最后你内心的圣殿干不干净呢？哥林多前书说，保罗说我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是一块活石，是拼合成为一个神所居住的灵宫，我们就是殿的一部分。我们的殿得不得神的喜悦呢？还是还是藏污纳垢，有些需要上帝来到去洁净呢？ 我太太侍奉的机构里面有机会遇到一位的港员、招呼他上来、有机会聊天。我太太就很好客，就告诉他、这个是我仔的房、这个是我和我先生的房，这个是我先生的房。他正想开门的时候，咪住，不开得，我不见得人了。因为那间房间原本是我女的，后来成为书房。我女搬走了东西之后，我就搬了进去，但是东西乱到乱七八糟，不要被人见到。你会不会这样的？你会不会很大方？不要紧啦，很乱而已，张床又不像床，电脑又不像电脑，怎么怎么，我的书房真的乱得很紧，我又不敢拍张照，如果不是吓死你。不过你想知道，来我的办公室就知道了，我的办公室都是这么乱，但那个更乱，因为都没执。你会不会有些地方仍然都不想上帝介入？有没有一些仍然存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旧有的宗教摆在你心底里面，仍然都不放出来？有没有一些仍然喜好一些超自然神秘的经历？哎呀，那些东西曾经给我有一些的好奇，有一些的预知、令到我心里面一直都觉得，哎呀，即是信了主了，不过仍然都心思思想去接触他。有没有一些神喜悦的东西仍然保留在我们的思维和一些的行为的当中呢？过去可能读的是马经，现在好好了读圣经，但又很想继续读下马经，会不会这样呢？甩不到呢？你有没有想过神是忌邪的神？他跟你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他不想在你生命当中失去了他应有的地位。弟兄姊妹，神是那位惩罚罪恶的神，如果你有罪，你不要想逃得过上帝的法眼，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所以神是那位追讨罪孽直到三四代的。哎呀，如果我们三四代一路这样传下去，死火了，这些罪真的令到我们生命当中带来很多的遗憾。我们令到我们的子女，令到我们的孙儿 蒙受这些的灾害。当然不是指到我们的即是所谓 generation sin， 不是 那种，而是我们的影响，我们罪的影响带了给我们的下一代，而我们的下一代又跟随我们这么衰来到做了一些坏的影响，又继续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神的罪是追到在你犯的罪的身上，所以他的公义是在你所犯的罪的身上来到追到。所以公义的神，他的特质、他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公义的神的德性，我们是否坚定相信呢？还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来到主持上帝的公义呢？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有没有努力去遵行呢？在我们生活里面，如果面对罪的挑战，我们有没有实践到神的公义，还是我们是偏行己路呢？所以求主帮我们在每一些事情上面再思考，神是绝对绝对不会看不到罪恶的神，他一定会追究到底。即使我们有生之年未必见到，不过你相信我们读的使徒信经，神是要审判活人也都审判死人。我们一起祈祷。多谢主给我们有生之年呢，能够认识你，知道你是那位绝对公义而且会惩罚罪恶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给我们知道我们实在不能够配得或者见你、认识你，是因为我们有罪。但是主，感谢你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从罪中得赎， 并且能够得称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父。我们不再作奴仆，特别是罪的奴仆，我们乃是作神的儿女。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爱的人，蒙神喜悦的儿女，讨你的喜欢，追求顺服你，跟随你，成为主所喜悦的门徒。恭敬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